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的艰巨阶段，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访问美国，将聚焦中国的影响力。全球假货贸易量上升，被海关查获的假货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美国议员敦促美国政府维持对朝鲜最大的制裁压力。另外，世界维吾尔大代表大会批驳中国的新疆白皮书。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中贸易纠纷的相关消息和报道。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但是却是最为艰巨的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批评，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星期一，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升的成本和供应链受到的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将逐渐地渗透到整个经济体中，在今后十年里边使成品价格缓慢地上升，并且使就业承受压力。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比勒表示，关税去年给他们的公司增加了1亿美元的成本。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委托荣鼎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削弱美国信息和通信产业技术的竞争力。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仍然希望把关税当作跟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在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关头，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美方坚持要求保留对中国采取单方面关税措施的权利，以确保中国兑现他所做出的承诺。中方一直反对美国的这一提议，认为美方的要求已经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中方不能放弃在必要时报复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在另一方面，美中贸易谈判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呢，由北京背景的南华早报披露，特朗普跟习近平签约峰会有可能推迟到6月份，特席会由原计划可能3月底举行，然后推迟到4月底，直到现在呢，传说推迟到6月，凸显出双方谈判进程的艰辛。尽管美方传递的这个消息比较混乱，但是特朗普以河内特金会拂袖而去来邀挟，对习近平呢是步步紧逼，这个态势呢是十分的明显，而中方舆论保持低调。不过习近平也是步步为营，既不轻易的做出让步，又不愿意让谈判破裂。那么签约峰会为什么是一拖再拖？双方争执的焦点究竟是什么？特朗普会不会像在河内对待金正恩那样打习近平的脸？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发表个人的看法。这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那么首先，北京之春的这个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所以内部的贸易谈判问题有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他说，
美国是个开放的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当然非常正常。另外，自打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内部我们就知道有鹰派和鸽派的这种区分。从最近看来，不管是莱特希泽的讲话还那个姆努钦的讲话，就其内容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 不过在口气上，因而也就是在态度上或者在侧重点上有些不同。那我以为这种不同呢，主要反映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那一派人无非是认为啊，打贸易战以来，中国方面已经做出了若干让步啊，希望中国做出更多让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此吧，现在就到了签订协议的时候了，否则如果老是拖着不签，那只是突然的增加自己这一方面的损耗啊。那另一派无非也就是认为啊，我们还应该继续打下去，中方还是有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呢，现在我们不宜马上就签订协议，他大概基本上有这么两种态度。因为这里就牵涉到在这种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中国方面是不是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么一种估计。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他认为呢，这次贸易战开打本来就是因为中国在中美贸易上有些过错，美国才要监督。他说，
其实啊，这个原来原定在这个三月，就是人大中国两会开幕前这个期限，对中共是比较有这个压力的。但是呢，这个川普总统我觉得可能有些失策，他自己把这个期限给放宽了。那么让中共顺利的开完了两会。啊，这一开完两会，形势就不太一样了。就说起码从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讲，他又缓了一把。啊，那么这缓了这一把，当然可能川普认为我还有办法治理，但是从中共来讲，他这种以拖代变的这种策略，实际上已经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策略，他也在等待美国内部的一个变化。啊，包括民主党的压力，包括通俄门的事件，啊，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波音飞机的空难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使中国进一步的拖延这个谈判。那当然，这个拖延这谈判，现在起码就是川普本来说要加的税，现在没加，那然后呢，中国又赢得了时间。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还认为，现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不希望就贸易谈判问题马上见面，这可能是因为双方都有点怕谈崩了。张立凡说，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川普和这个习双方可能都不愿意在这个尽快的见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双方都有点怕谈崩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导致这个两人的峰会会继续往下拖下去。而这种拖下去呢，到底对谁有利？现在还有很多的未定之数。我们现在还不可能马上就说一定是对哪一方有利，这中间的变数还挺多，所以我是建议继续观察。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特席都担心如果双方的峰会不成功会对本人造成影响，但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更是输不起。胡平说，
特和习双方都担心他们的峰会如果不成功会对他们本人这个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啊。那相比之下，当然你可以说习近平他的更担心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习近平他好像就更输不起。那说起来，这两方的权力，特朗普是个民选总统，他的权力有很大的限制，但是在他权限范围之内，他的权力是相当稳固的哪怕你别的地方有那么多人在批评，在批评他，在反对他，甚至议会很多国会很多人原来还说要弹劾他，但是只要在他的任期之内他可以照，特别在这个外交的这个总统的他的特权范围，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完全可以坚持他的做法，所以这点是说他并不担心。他在就此而言呢，他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权力要远比习近平更巩固，而习近平尽管理论上享有的权力的那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他实际上权力，他恐怕内部对他的这个反对 他就经不起内部的这种反对。特朗普打扮你们全都要反对我，只要在我的任期之内，我就还是总统。而习近平呢，他必须得压靠他的强力压住所有内部的不同声音，一旦内部的不同声音他爆发出来了，你压不住了，那你明天就垮台。另外再鉴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树敌无数，弄得他更输不起，他一旦下台之后，那对他就是个灭顶之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习近平固然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似乎权力很大，要比特朗普权力大得多，但是他相比之下他更输不起。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在上个星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个法案呢将在2020年1月1号生效。美国工商界对于中国这部外资法的出台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但是也有批评认为，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局势下，北京新出台的外资法恐怕很难打消华盛顿的疑虑。那么下面为您播出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分析。
首先请您谈一谈您本人对北京出台的这部外资法的看法。
我觉得这说的简单，就是做了一个信号，也说中国是中国政府想表达还是欢迎外国的公司投资中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那么和您本身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有关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外资法出台和将来实施以后，因为要到明年的1月1号才实施，那么对于美国的银行业啊、金融业还有投资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好，或者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原则上，中国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的行业，会对美国的金融公司啊，银行业、保险业等等，就是提供一个很大的新的市场。但是这个新的法案是否真正的开放这个市场，还是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很难说的。
那么当然，这部这个中国刚刚出台的这个外资法，实际上在这之前呢，已经这个酝酿了很多年了。那么这一次，就是终于这个推出了。当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工商界啊，还是对这个外资法的出台呢，持一个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欢迎的一个态度。但是还是有一些批评，人士或者一些批评的声音，就认为北京在目前美中贸易战打得正激烈，那么两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台这样的一部这个外资法，当然北京可能有北京的目的，但是呢，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打消美国对于中国的各方面的这些疑虑或者叫质疑，你是怎么看的？
说中国开放这个金融行业、金融市场，其实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说，中国介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已经说很快就会开放的。现在已经2019年了，200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可以出家门，然后工作，那个在竞选投票什么的。这就意味着这个说是要开放，不一定是真正的开放。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动力让中国政府促进这种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好几年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外部的投资者外部的公司是可以自由的投资和中国的金融产品，自由的买卖这些金融产品，然后可以以人民币 来融资的。这样要是要实现这个目的的话，中国的这个国内的金融市场是早晚是要开放的，但是这是一个一个速度的问题，而我觉得这个法案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号，还是我个人认为我还有没有被完全说服好的。
还有待观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说一说这个美洲贸易战。因为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与习近平关于这个美洲贸易争端的这个峰会可能要推迟到六月份了。你是怎么看这最新的发展的？
我觉得这就是说谈判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这个谈判两种三种成果是可能的。一个是美国进一步扩大这个关税的范围，或者提高关税的税收率，第二是取消关税，然后实行一个新的一个贸易的共识，然后第三就是进一步推迟这个谈判时间，然后推迟这个谈判的结果。推迟是最容易的一个选择，因为各方是可以慢慢的了解对方是在哪些方面愿意让步的，哪些方面是无法妥协的。但是我觉得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启示就是，推迟，也就是说不提高这些关税，不再加剧这些关税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冲击，所以对经济前景应该是说是积极因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继续来关注中国出台的第一部外商投资法。那么对于这部法律的推出，有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仍然低于预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那中国人大批准通过的这个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分析人士和商界的团体说呢，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呢仍然低于他们的预期。他们说这部法律在某些方面呢引发了人们新的担忧，美中两国谈判代表需要解决这些担忧才能达成贸易协议。那数十年来呢，中国一直在努力的应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在开放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上要走多远走多快。虽然呢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常常受到欢迎，但是却一直低于人们的预期。这部外商投资法呢也是不例外的。那中国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当中对制定这部外商投资法表示欢迎，并且赞赏了中国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但也表示了他们担忧。那这份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担忧的是这样一部重要和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将被实施，却没有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在内的这个业界人士的广泛协商和意见。那中国2015年曾经讨论过外商投资法，但是在审议的过程中被搁置了。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在本届的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那分析人士注意到，新的草案的措辞更加的笼统，更含糊。相比之下呢，第一版的草案共有171条，但新草案只有41条。那一些人认为呢，这样有助于该法案的获得迅速的通过。一个密切跟踪中国立法或者是全国人大的网站叫做 NPC Advisor, Observer 说，这项法案的这个措辞含糊，可以让政府在该法案实施后呢，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制定实施的条例。那中国美国商会这个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部法案的这个措辞和规定非常的笼统，其中呢一些内容没有涉及到，比如像 外国投资占比例多少才能成为是外国投资。那另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对那些非并购和兼并的安全评估要求，甚至包括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的安全评估，这似乎是没有必要的。那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在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加快了对这个外商投资法草案新文本的审议。那尽管法案的这个条文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这个担忧，比如说这个强制技术转让或者是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国民待遇，但却没有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政府对国企的补贴。那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墨池说呢，很显然这部法律被硬性的纳入本届人大会议上审议，部分原因是解决美中谈判桌上正在讨论的问题。何墨池说，这不仅是部法律，而且是一个阐述原则的文件，这是一个阐述外国投资者希望听到的原则的文件，而且这部法律也阐述美国代表希望中国落实在文字上的原则，但口说无凭，关键在于贯彻这个贯彻执行。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咨询顾问和分析师洛伊说，虽然这部法律对美中贸易谈判人员正在磋商的一些担忧做出了回应，但是诸如广泛适用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该法案中提出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引起人们的关切。那在法律和国家安全网站法律站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中呢，洛伊强调了法案中的有关条款。该条文规定，就是外国企业不应损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安全的企业将受到审查。他说这些条文呢，实际上是在给予国家共产党完全自由干涉广泛的投资活动，提醒外国投资者他们最好还是避免对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或政治威胁领域的任何投资。罗斯说，虽然安全审查从2011年就开始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只是有非常有选择性的使用，基本上是用于并购和兼并。他说现在看来呢，这是一个新的障碍，将全面适用。罗斯还说，虽然这并非意味着每项投资都会面临这种审查，但是如何应用这种审查却没有界限。在某些情况下呢，这可能会需要披露一个公司的知识产权。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看美国政界方面对中国推出的这个外国投资法的这个观感。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肯定中国立法保护外国投资，但是表示习近平必须承认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是核心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双方的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介绍。
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呢，是众院外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今天他造访总部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他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一个美中双方贸易争端中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记者问他，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这是否能缓和美中贸易争端？我们来听听麦考尔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几个星期前我就读到了有关内容。我认为，因为美国企业非常关切到中国做生意，如果中国盗窃他们所有的知识产权，我认为核心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习近平主席能同意这个看法，那就是真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迈克尔在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说，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官员都告诉他，今天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不是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听麦克尔是怎么说的。
China's abuses with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spionage, 20 million security clearances stolen, including mine.
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窃取了2000万份的人事信息，包括我自己的，却没有任何后果。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做事很聪明，投资数万亿美元到像一带一路这样的计划，但是他们到这些国家所做的却是利用他们，从中国到非洲到西半球，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3:1，他们带来自己的工人，不雇佣所在国的工人，他们剥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他们不开一枪就从经济上接管了这些国家。例子之一就是斯里兰卡，他们拥有了斯里兰卡的港口，在吉布提我们有一个基地在那里，现在中国人也有一个了。
在与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中，麦考尔议员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跟非洲国家的关系，但被问到美国的措施规模怎么能跟中国万亿投资竞争的时候，他表示最终要说服这些国家，告诉他们中国并不代表他们的最佳利益，而美国的企业能代表。在对话中，这位资深国会议员在回答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试图称霸世界的问题时，他说美国难以跟一个窃取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知识产权的国家竞争，但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起诉相关的中国官员。他表示使用中国的 5G 技术等于对中国敞开大门向他投降。他说在美国国务院提升网络安全层级是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建立网络大使，以便跟其他国家谈判网络安全问题，在国务院建立网络部门。他说他在国土安全部就这样做了，现在要在国务院也这样做。他还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到了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镇压。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已经抵达华盛顿，计划星期二在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预计双方会谈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在西半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博尔索纳罗星期一在美国商界领导人出席的一场活动中说，他很欣赏美国，希望多跟美国合作。在左派人士长期执政下，美国与巴西的这个关系一直相当的紧张。今年1月，右派人士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美国称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的变革。在中国问题上，博尔索纳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谋而合。博尔索纳罗是北京为谋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领域的掠食者，并且誓言会阻止中国大规模购买巴西的能源资产和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说，中国在巴西的一些投资没有能够给巴西带来好处，也没有遵守公平贸易原则，而应对中国挑战符合美国和巴西的共同利益。不过，巴西经济部长盖德斯星期一提醒美国的商界领袖，如果美国不向巴西更多的开展经贸往来，中国就会乘虚而入。他说，中国人正在涌进巴西，试图在那里进行投资。中国早就替代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投资国。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曾经发表社论称，当中国是巴西第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并且从不对巴西指手画脚时，华盛顿想拉巴西一起对抗中国，那是徒劳的。博尔索纳罗在上任之后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是人们期待美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将明显的扩大。不过，两国官员都不愿意预测这次访问会在哪些领域给两国关系带来重大的突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3月1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假冒和盗版的商品贸易量稳步的上升，达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3.3%。2016年查获的各类假冒商品当中，占比最高的依次是鞋、服装、皮具、电子设备、手表、医疗设备等等。海关官员还指出，像吉他、建筑材料这些以往不常见仿冒的商品被查获的这个假冒品的数量也在上升。 被海关查获的假货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内地和香港，其他主要的假货来源地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新加坡、泰国和印度。2016年受假冒和盗版行为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被查扣的这个假货当中 24% 盗用了美国的品牌或者专利，其次是法国占 17%， 意大利占 15%， 依次还有瑞士和德国。新加坡、香港以及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影响。这个报告警告称，知识产权在促进创新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侵犯知识产权威胁到竞争市场中成功的一个关键价值创造者和推动者。经合组织正在与它的成员国进行合作，制定正式的指导方针，帮助有关部门遏制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听取了最新的总统经济报告，同时呼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不要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而应该关闭在中国或者是墨西哥的工厂。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今天的早上，星期一早上呢，听取了幕僚给他的这个给总统的经济报告。那么呢，这份经济报告，我们知道每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呢，是由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来做准备，并且由首席经济顾问向总统做简报。那么因此呢，今年应该就是由这个首席顾问库德洛来向特朗普总统简报的。那么通常这份这个简报当中呢，是呈现该届政府在国内以及在国际政策方面的经济政策。那么呢，去年的报告我们看到包括了有这个赋税，还有就业以及贸易关系等等。那目前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呢，在接受听取的报告之后，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就是说呢，今年的就业情况非常好，也得到了预期。那么这是两年都能够得到这个预期的数字，那么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报告的内容是十分的满意。那么之后呢，但是特朗普总统同时也在他的推特上对美国公司发出了这个呼吁，希望他们能够把工作留在美国。那我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这样说的，他说呢，通用汽车与汽车航太与农业劳工联合工会正准备在9月、10月开始谈判，为何要等现在就开始谈？我希望能够把就业机会留在美国，而且要留在俄亥俄州的罗德斯城。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经济时期之一，我要工厂开在那里，或者呢是卖给会很快在那里开厂的公司。汽车公司都正在回来美国，其他的产业也是。我们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大家都羡慕我们。现在就在俄亥俄州重开那又大又漂亮的工厂，关闭在中国或墨西哥的工厂。你们在我上任之前就有巨额的投资，但是却没有投资在美国，把就业机会带回家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通用汽车这个在俄亥俄州特朗普总统说的那个工厂呢，从今年3月，也就是本月初呢，就已经停止营运了。那目前就他们的这个规划呢，将会可能在美国继续关闭总共5座的工厂，因此呢，导致特朗普总统担心，尤其在选举要来到之前呢，有很多当时劳工都是投票给特朗普总统的，因此他希望能够在这个通用汽车能够把这个就业的机会留在美国。那不过呢，当然除了通用汽车之外呢，其他很多的公司，包括像美国的哈雷机车，都已经表示过相同的担忧，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些经济政策，有些他们赞同，但是有些呢却导致他们的营运困难，因此呢必须关闭美国的工厂或生产线，而把工厂移到国外去。那么因此呢，这样看起来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可能都面临到一些在就业上或者是营运上的麻烦。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俄亥俄州的这个汽车工厂，那么其实他在星期三就会前往俄亥俄州来跟支持者见面，并且发表演说。那么预期呢，也会谈到有跟这个制造业有关、跟就业有关的演说。那尤其在选举要来到之前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希望在当年支持他的州，那么他们的就业情况能够好转，并且这些劳工也可以继续的支持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不同党派的议员一致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平壤当局的最大制裁压力。有关专家说，美国的制裁应该包括对那些帮助朝鲜政府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中国有关银行实施制裁。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小组主席加德纳议员以及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星期一联合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敦促政府重新致力于强有力地实施美国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两位议员引述保卫民主基金会做出的研究结果说，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3月31号开始一共制裁了182人及其实体，因为他们违反了对朝鲜的制裁令。但是自从2018年2月23号以来，美国仅仅制裁了26人或者实体。尽管大量证据显示平壤及其推动者从事了违法的行为。两位议员在信中说，虽然特朗普政府为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而展开的外交努力应该受到欢迎，但是目前制裁存在的问题令人无法接受，也跟政府所说的最大压力与最大外交努力的行动方针相抵触。曾经帮助美国国会起草2016年对朝鲜制裁法案的律师斯坦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应该具体对那些帮助朝鲜进行非法贸易的中国一些个银行实施制裁。联合国上个星期发表的朝鲜问题专家组这个报告说，一些外国银行帮助朝鲜非法从事船与船之间的海上转手石油产品和煤炭的交易。北京一直宣称中国政府忠实地实施了联合国涉及朝鲜的各项制裁令，同时积极为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做出努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星期一发布新疆白皮书，盛赞了共产党的新疆政策以及北京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在第一时间批驳了白皮书中的诸多的说法。中国官方的白皮书称，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是国际社会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反恐这个名义将100万到200万人拘禁起来。世卫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颠倒黑白，反恐是镇压维吾尔人的政治借口，消除信仰，彻底的汉化是所谓去极端化的真实目的。他说，中国当局发布这样一份白皮书的真正目的是为自己在当地推行的极端政策寻求支持，掩盖践踏人权的行为。白皮书用七段文字谈及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所谓教培中心，重申这些是依法设立的教育培训机构，目的是教育挽救相关人员，避免他们受教唆、胁迫、引诱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牺牲品。世卫会质疑说，怎么可能有100多万人都参与了恐怖活动？学者、作家、医生、运动员等为什么会被拘禁？这个组织说，中国官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营地里没有人是自愿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报道。遭到中国当局通过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而整肃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三年半多来一直被限制转所、调动恢复职业。其中两人在中国全国人大两会3月15号结束之后呢，再次向北京市司法局喊话，要求停止刁难他们。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令国际社会震惊的2015年7月9日开始大规模抓捕律师的事件至今过去三年多，而成为当局主要打击目标的北京丰瑞律所也在去年11月9日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不复存在。但是幸免于难却一直无法转所到其他律所的该律所原律师、 刘晓元和周立新，希望在丰瑞亡命后的6个月期限内能够办理转所手续，继续从事律师职业，结束长期失业状态。不过这两位被北京司法局要求按规定依网上流程获得转所编号的律师，却发现当局有意将他们两人的律师职业信息从网上删除，令他们根本无法完成转所第一步所要求的网上流程。而他们多次申请将信息重新恢复以便进行网上流程，又遭到拒绝，使他们陷入当局明显为置他们于死地而设计的陷阱。据悉，被当局删除律师职业信息的律师还包括原丰瑞所律师、709抓捕案第一位被抓的女律师王宇及另一位北京知名人权律师张凯。几年来多次跑北京市律协和司法局交涉的刘晓元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明显是想卡住他们，让他们在6个月期限内无法转所，从而达到注销他们律师职业证的目的。目前被当局维稳在江西老家的刘晓元说，
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好像情况又有点变化，我们又找司法局，他们又说是不是互联网律师的系统啊，几个平台要整合在一起，是不是出现了数据丢失了，数据丢失了是吧，为什么就丢失我们几个人呢，其他外面什么律师也没有呢，他们你打电话他不接，你写信了在这样忽悠你，对吧，大费所问，我一家律所被注销了，律师必须要在6个月之内转所调动，他会以没有律师事务所接受你为由注销你的职业证，所以这点让我很担心啊！我跟他们官员写信也是这样，我说你们实际上就是卡住我们，卡我们这6个月的转所调动期限，所以我们现在很着急，我们那个期限还有50多天了。
刘晓元律师表示，丰瑞所的另一个合伙人周立新律师已经找到新所接收并签了合同，但就是因为司法局网上也没有他的职业信息，而无法依据网上流程申请转所编号，也被卡住。据维权网报道，周立新3月16日第三次给北京市司法局李富银局长发出公开信，据理力争转所所遇到流氓化手段及障碍，以及几年来无法转所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痛苦。周立新在信中表示，如果司法局连国家法律赋予律师职业权利都不能维护，司法局都不依法依规处理律师合法转所要求，还何谈依法治国。由于周末记者无法联系北京市司法局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询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着我们来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参与民进党2020总统大选的初选将与现任总统蔡英文竞争党内候选人。恰逢台湾智库发布最新的民调结果，根据这份调查，赖清德目前的支持率远超蔡英文，而与其他政党可能的候选人相比，赖清德也有较大的胜选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月18日，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央登记，正式宣布参与党内初选，将与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展开竞争。他在登记现场表示，鉴于民进党自去年9合1选举大败以来处境依然艰辛，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习五条对台湾步步紧逼，因此他决定参选。同一天，适逢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2020总统大选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赖清德的民众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如果他最终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也有机会胜过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发布民调结果的该智库由民进党资深人士辜宽敏创办，现隶属于前总统陈水扁创办的凯达格兰基金会由妻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根据这份民调结果，比较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和赖清德，有 50.9% 的民众支持赖清德，而只有 29.2% 支持蔡英文。 不过与2018年12月九合一选举刚结束的民调结果相比，支持蔡英文的增加了 11.9 个百分点，而支持赖清德的则减少了 5.6 个百分点。该民调还将蔡英文和赖清德分别与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吴敦义、朱立伦、韩国瑜以及王金平，还有无党派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相对比。从这份民调结果可以看出，各种排列组合之下，蔡英文只有稳赢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而赖清德则完胜所有人，包括声势高涨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和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这样一个党内党外都有较大优势的结果，使陈水扁之子陈志忠将赖清德比喻为民进党最保暖的羽绒衣。
就是说赖院长哦，他还是比较占优势一点哦，所以说如果现在说寒流很恐怖哦，寒流效应哦，如果用羽绒衣来做比喻啦哦，赖清德这件羽绒衣哦，应该比蔡英文要保暖一点哦。那这是目前哦，当然民调是一直在变化，以目前来讲的一个趋势哦。
根据这份民调结果，30%的民众表示会支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相比2018年十二月九合一选举结束后上升了近四个百分点。蔡英文的支持度不高，是民进党一些党内人士以及民众呼吁赖清德参选的原因之一。不过，自去年年底以来，支持蔡英文连任的增加了 11.1 个百分点，与国民党的几位相比，蔡的支持度也都上涨超过10个百分点，这与他在主权问题和对中国的态度上更加强硬有很大关系。成功大学政治学系蒙志成副教授认为，接下来蔡英文也将以国安与两岸议题为其选战的主轴，而赖清德的策略则会在统独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我想我目前判断他会比蔡英文更绿，因为蔡英文的身势翻转正是他因为蔡准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赖清德 要表现的比他更胖，他才有办法在这当中去相对胜出。
民调显示，国民党内部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三人相比，则朱以 43.8% 的支持率大大领先王金平。如果加入韩国瑜，则变成王金平以 31.2% 领跑，韩国瑜和朱立伦分列二三。国民党目前有朱立伦和王金平两位公开表示将会参与党内初选，韩国瑜表示不会参选，但党主席吴敦义并没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正在访美的柯文哲声势减弱，民调显示支持他参选的减少了 9.7 个百分点。专家指出，没有政党支持的他缺少平台，因此曝光度和声势都有所削减。相比之下，赖清德正是在刚刚过去的立委补选中频频南下帮忙站台拉票，赢得了呼声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9年是美国政府颁布《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美台关系等话题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厉英杰上周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相较于40年前，当前的美台关系正处在最佳的水平。我们来听听厉英杰的看法。
我认为说当前的美台关系处于最佳水平并不夸张，相比于1978年，我们当前有着更为坚实有力的关系。此外，台湾关系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将我们的关系扩大至更广泛领域的法律依据。我们在经济、文化交流、教育以及我之前说到的诸如打击贪腐和执法等重要的治理问题，还有像是在反伊斯兰国行动中合作、打击人口贩运等全球问题上，都有着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是的，我们看到厉英杰说，作为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努力在美台关系中增进美国的利益是他的首要任务。对于他的工作目标，他提出了四个增进，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美台关系中增进美国利益，我只是这段关系中的管理者之一，但作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四个优先事项：增进美台安全关系，增进美台经济关系，增进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度， 以及增进美台人员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四个增进。
是的，那么除了美台关系外，李英杰也谈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曾经于1978年以传教士的身份首次到访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尽管对那时的他来说，台湾是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但他很快就对台湾产生了很强烈的感情，也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兴趣和喜爱。他说，那段在台湾的经历让他日后选择了驻外服务的事业。此外，李英杰还表示，当他这个1978年到访台湾时，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当中，此外环境与交通都存在着问题。他说，台湾在过去40年来的变化令他感到惊讶。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于台湾的发展感到惊讶。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同等重要的是，台湾也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民主政体。有关台湾转变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台湾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台湾真的明白怎样进行环境保护。我确信你也观察到了，台北是座非常干净绿色的城市。
此外，李英杰还表示，这个他感到啊，相较于40年前，台湾也更加的有秩序。2019年也是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美国政府耗资2.5亿美元兴建了一座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李英杰表示，他对于搬入新馆办公感到非常的激动。新馆于去年6月举行了落成仪式，美国国务院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出席了该场仪式。美方的举动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派官员赴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并且称美国方面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李英杰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员预计将于5月初搬入新馆办公。他说，新馆是美国对台承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象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开始讨论后普京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距离2024年的普京的本届总统任期结束还有多年的时间，但是一些严肃的政治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普京本人和普京体制的未来。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几天前表示，普京不打算像津巴布韦前领导人穆加贝那样一直在台上执政到93岁，普京将会离任。今天统治俄罗斯的普京体制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普京在俄罗斯执政已经近20年，鲁基亚诺夫说，普京体制在这20年的时间里经历过不同的阶段，这个体制有时很有效，有时甚至觉得这个体制无法被其他的体制取代，有时这个体制还会出现混乱，不能自我更新，但也有时这个体制能够完善。不过不管怎样，普京体制的资源和潜力正逐渐耗光，因为俄罗斯的周边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目前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5周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在不断升级。鲁基亚诺夫认为，除了因为国际局势改变使普京体制走到尽头外，这个体制的另外一个致命弱点是高度依赖个人。另一位俄罗斯政治技术学者帕夫洛夫斯基也认为，今天的普京像晚年的列宁。他认为，现在的普京体制无法选定接班人，等待俄罗斯的将会是另外一场新的重建，而且等待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在80年代苏联体制危机中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经推动重建，但苏联后来也解体垮台。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最近表示，普京体制的危机正在深化，他呼吁民众更多参政而不是袖手旁观，以便防止普京体制垮台后一些边缘性的极端力量在俄罗斯执政。 但另一位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维尼杰克托夫说，普京现在更关注他在历史中将会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普京似乎没有退休的打算。他说，有一次他同戈尔巴乔夫会面时，戈尔巴乔夫问他，普京退休后是否也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同媒体记者们轻松地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维尼杰克托夫回答说，普京没有退休的计划，所以谈不上普京退休后的安排。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不久前曾撰文特别强调了普京体制的生命力，他认为即使没有普京，普京体制也会长期百年生存下去。苏尔科夫的观点立刻招致很多批评，被迫流亡乌克兰的媒体人和政治分析家叶夫根尼·吉西廖夫说，学理科出身、大学没有毕业的苏尔科夫的文章不但文风用词粗糙，作为普京主要智囊的苏尔科夫的智慧可能已经用光。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虽然仍然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平，但目前已经出现逐渐下滑的趋势。一些政治和社会学者的研究认为，即使在普京的一些核心支持群体中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许多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力挺普京，民意开始转变。与此同时，俄罗斯议会剩下两院最近两个月接连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更加控制社会和互联网。这些法律涉及如果在网上传播当局所认定的所谓假新闻，或是发表不尊重政府的言论，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和监禁的处罚。法律还提到所谓的主权互联网，试图把俄罗斯的互联网与外界隔离起来。俄罗斯军方目前也在开发自己的互联网，不与普通的互联网连接。许多俄罗斯网民担心，相关的技术成熟后会推广到民间，俄罗斯互联网将完全丧失自由。作家舒尔古诺夫说，当局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工具控制和打压互联网，再通过这些新的法律显得多此一举，但是这些新法律措辞模糊，执法权力可因此下放给级别更低的官员，普京体制的政治迫害将会进一步加紧。其他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与苏联后期相似，普京体制与现实日益脱节，普京的许多讲话、议会所通过的法律都在社会上找不到共鸣。知名律师诺维科夫说，这些新法律的随意性非常大，他怀疑这些法律是否能最后推广和实施，就如同苏联后期时领导人的讲话很少有人理会一样。活动人士鲍里沙科夫说，人们能够自由出国和互联网的自由，这是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如果其中的互联网自由消失，说明普京体制不但处在危机之中，也是转变成为专制体制的重要标志。鲍里沙科夫说，由于很多人都不关心政治，所以他们过去通常对当局的一些迫害打压手段漠不关心，认为同他们无关，但是如果当局更严厉地控制互联网，甚至出现各种限制和禁令，涉及的范围将会更广，先是将会波及到对政治敏感的人，然后是更多的普通人，这只能更引起更多的愤怒，推动更多的人更负面地看待普京政权。俄罗斯全国许多地方一个多星期前爆发示威，抗议当局控制互联网，莫斯科的示威集会人数能够达到15000多人。在达达斯坦共和国工业基地卡马河畔切尔尼市，那里的活动人士上个星期天特别在当地检察院门前树立了象征性的普京坟墓和墓碑。活动人士说，普京埋葬了互联网的自由，民众也开始埋葬普京。这个活动的组织者稍后被警方逮捕，判处30天的监禁和罚款。官方控制的俄罗斯社交媒体也纷纷把普京墓碑的照片撤下。在官方控制较少的其他社交网络上， 从背后拍摄的普京几天前抬腿上马的照片和视频也在广泛流传。照片和视频中显示普京苍老，已完全没有过去的硬汉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